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英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以苦为乐，体悟人间如住殿》，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7日。在2024年神韵演出期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颗不断滋长却长期被隐藏的很深的执着心，那就是怨恨心。意识到之后，我既震惊又如释重负。多年来，我时常感到心里沉重，尤其是在几年前个人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之后，更为明显。而这颗执着心似乎正是根源所在，我感觉它十分顽固，仿佛是在多生多世中一路跟随着我，不断累积而成的。起初在认清这颗怨恨心之后，我有点不知所措。我的工作是做媒体项目，但我的内心并不平和，反而变得愈发消极怨怼，也更对他人不耐烦。在参与了集体学法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读法质量常常不佳，此外也难以兼顾个人生活。我逐渐把完成工作任务置于个人修炼以及家人朋友之上，甚至是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生活。有一天，我猛然发现，自己把讲清真相的事情摆在修炼之前，只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以及感觉上像是在好好修炼。我并没有比转法轮中那个为了求名而乐于替别人得病的人好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如何突破这种不正确的状态，就像温水煮青蛙，这一切在慢慢地发生着。我心里想，最重要的是我的心，而不是我的职业。我必须从内心改变。然而我感觉自己像被什么困住了一样，倍感无助。我在心中向师父呼救，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同时，我内心非常渴望找回刚开始精进修炼时那颗纯净的心。就在我向师父求助的瞬间，一个词从我心里冒出来：耐心。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师父借由种种磨难来粉碎这颗怨恨心，给我消业并提高我的心性。我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我感到自己的心态在逐步转变。我能够记住自己所做的工作完全是为他人之善，我的内心也因此充满感恩。这种转变的确是一个奇迹，感谢师父。我曾经经历过许多神迹，今天我想着重分享最近的一次修炼经历。第一部分，就像住店一样。去年我搬了一次家，要搬走时我很难过，因为我已经和室友成了好朋友。当我还没有搬进去之前，和他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有一种相识已久的感觉。他们像值得信赖的老朋友，我总能找到人说说话。相比之下，我的新公寓内部虽然现代，但是却冷清，没有家的感觉，房间也小得多，周边环境有些杂乱。有时一群男孩喜欢在外面逗留放说唱音乐，有时他们还会打架。我很少见到新室友。另一间房则租给了 Airbnb 的短租客。虽然我觉得自己被安排到那里是有原因的，但内心并不愉快。一天在工作中，我向另一办公室的一位女孩聊起居住环境的变化，她笑着说，这就像住在旅馆里。我表示赞同，随后想起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 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这是师父给我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点化，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住在公寓里其中一间房的 Airbnb 客人，往往只停留几周或几天，来去匆匆，我们很可能再也不会相见。正如人生以及人际关系一样，本质都是短暂的，都不会永恒。但我感觉眼前的一切都被师父巧妙地安排着，因为每位客人在公寓里都很放松，因此向他们讲清真相就变得非常自然。尤其是我还在媒体工作，也更得心应手一些。这也让我察觉到自己逐渐对名利情生出了太强的执着，甚至到了沉迷的程度。我提醒自己，修炼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在人世间被视为成功的那些东西。我的人生是依据业力而安排的，关键在于我的内心是否保持清净与正念。虽然我新搬到的这一区域没有之前的条件好，但我还是被一些邻居的善良与坚韧所打动了。比如一位自身经历过许多磨难的女士，我从另一位邻居那里听说，这位女士曾一度酗酒，严重到不得不去戒酒所的程度。她自己也曾对我说，她儿子从十几岁起就性情孤僻，足不出户，到二十多岁了仍然如此。然而，尽管经历了这些人生的磨难，她总是面带微笑跟我打招呼问候，我能感到她心中的善。还有一位邻居告诉我，每当想到中东战争中受苦的人和孩子，他都会落泪。我能从中感受到他的慈悲，他不抱怨自己的生活，却为他人的苦难而流泪。每次见到我时，他还总提醒我要照顾好妈妈和家人。第二部分，有房间可用于九天讲座班。搬到新公寓不久，我心想，既然到了新的区域，应该联系当地的区议员，向他们讲清真相，并邀请他们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研讨会。于是我上网查找了当地议员的邮箱地址。几天后，有人敲我的门，打开门一看，竟是我正打算联系的其中一位区议员。他说，我挨家挨户来看看大家在生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过得怎么样。交谈中我提到九天法轮功讲座班，他随即说，你何不就在这里办点什么。他建议了几个当地场地，我当即表示同意，他留了邮箱便离开了。他离开之后，我并没有立刻给他发邮件。一周后的一场梦里，一位前英国首相出现在我身旁，那时我正拿着一台相机。他很严肃地问我，你为什么还没给我发邮件？梦中的我有点漫不经心，便找了个借口说还没来得及发。他随即说，你得把那封邮件发给我。醒来后，我立刻意识到必须尽快给这位议员发邮件。看来我做事太慢了，师父在点化催促我呢。于是我马上就发了邮件。两周后，他回信给了我几个可以联系的场地，其中一个就在我家门口，我便马上与他们取得联系。负责该场地的女士得知法轮功的情况后非常高兴，表示可以让我免费使用，并且那里还有电视和音箱。师父安排的一切令我不得不惊叹。更好的是，由于我在媒体项目中的岗位与工时有所调整，我能够在连续九个晚上抽出时间为新学员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和功法教学视频。第三部分，组织讲座班。 场地与时间确定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主持。负责保管场地钥匙的那位女士表示，自己希望房间能够座无虚席，但是如果连续九个晚上里只有一两位听众的话，很难讲自己是否会坚持每天开门。我表示理解，但也有些紧张，因为距离开始只有三周时间了。此外，我对别人的信任度偏低。几个月前，一位曾与我相识甚深的学员公开的背离了法，我压力非常大，也很困惑。第二天，我见到一位不是同修的好朋友，他当时也正经历自己的磨难。我没有把那件事告诉他，但分别时，他送了我一份圣诞礼物。我惊讶地发现，那是一瓶名为神性的香水。我觉得这是师父给的点化，要我保持积极，并且集中注意力，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写到这里，我也意识到，这是师父在提醒我，以神的视角看问题。尽管我一再告诉自己，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我仍然有一丝担心，来参加讲座班的人是否能够接受大法。后来我悟到，这样的担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敬。大法威力无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与选择。我所能做的是确保正念的环境不被干扰，并相信正的因素会解体一切不好的东西。至于是否修炼，这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当我思考如何组织讲座班时，有两件事浮现在脑海，一件是神韵中的故事正觉，一名身处战争中的人杀过人，几乎自尽，后来他出家为僧，决心放下执着，最终修成。而那些看似修得更久的僧人，却连第一关都过不去。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无论一个人过去做过什么，只要我们能够提供机会或环境，让他了解法轮功，他都可能走得很好，而他的机缘我们是看不到的。我意识到，即便不识字的人也能组织大家学法，因此我不再怀疑自己理解的深浅，因为我会和大家一起学，一起提高，而且师父在看护着每一个人。在筹备期间，我也得到了一些师父的点化，比如一位学员发信息说，除了周五周六外，其他时间都能帮忙。几乎在同一时间，另一位学员发信息说，他只在周五周六能来。这让我深受感动，师父的慈悲在告诉我一切都会顺利。这也让我意识到，我生命中的一切一定都在被精细地安排着。第四部分，在与他人共同学习中提高。一番准备后，共有50人报名参加九天班，实际到场约11人，最后坚持到结束的有3人，另有3-4人看起来有意愿继续修炼。那位看场地的女士有几天外出，便把钥匙交给我开关门。他们大多数人是通过社交媒体上关于讲座班的信息而来，也有一位是因为在弘法典上与学员交谈而来。听闻后，我为每位同修为接触更多众生所付出的努力而感动，也为天界众神为了能使这些有缘人观看师父讲法录像而做的精妙安排所感动。虽然有些人中途离场了，但我觉得他们能否留下取决于各自的机缘。期间由于我好面子和惧怕冲突的执着，我对回答一些问题心存畏惧，但最终我意识到，只要把对方放在第一位，用朴实的方式交流就没有问题。这些都是我需要去掉的执着。一起看完第二讲后，有人兴奋地走到我面前说，我尝试过很多修行法门，但从未见过这样的， 我想做志愿者来帮助红船攻法。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大约十岁时开始读法，觉得法保护了我，使我不随波逐流。到大约十七岁时，我在心里完全下定决心走修炼之路。成年后，我并没有经历寻找一个修行法门的过程，也许我理所当然地视为己有，而没有时常珍惜法的伟大与此生得法的巨大福分。在与学员一起观看第四讲之前，我在梦中得到点化，看到自己在前世给别人带来的情感伤害。那一刻，我为自己曾造成的痛苦深感不安，也更加理解自己此生所经受的磨难为何存在。与此同时，我深受感动，师父以多种方式为我们消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被消去。有一个晚上，一些孩子跑进了讲座班的房间，其中一位小女孩格外投入，想看师父的讲法，还带来了她的朋友。不过另一个看起来约五岁的小女孩没有加入，她的态度很不好，还顶撞了我。有一天，她找到两根长长的塑料槽，想把它们搬进屋。我请她停下，她顶了几句嘴，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外面，没有搬进屋。我在想她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有点妄加评判她。虽然她没有与其他孩子一起学功，但后来我给他们小莲花时，她反而是最开心的那个。几周后，在讲座班结束后，我们设立的每周学法小组上，她又跑进来问莲花的事。在另一次每周学法练功之前，她和一个朋友跑进来，摆放起一些椅子，说要召唤恶魔。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好在他最后也没有那样做。不过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在别人到来练第五套功法之前，这个女孩居然能自己单盘。虽然她好像很顽皮，但我知道师父会照看她，也许我和她在前世有未了的因缘。后来我读到一些法，我悟到，我们修炼的路上被安排了层层关卡，他们是为了我们提高而存在。悟到这点之后，我不由得感恩自己能被安排走在正路上，也感恩自己至今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尽管在这条路上，我也有跌跌撞撞，起起伏伏，但今天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个法理。近来我注意到明慧网上关于根本执着的交流增多，我问自己，我是否有隐藏很深的执着追求，想借法来获得舒适的生活，以及利用法来达到常人的目的。当我发现在自己的思想中确有这一念时，我很震惊，因为我似乎生出了一种通过法来求安逸、求好处的念。这种极其不纯净的执着，我不希望它继续存在于我的心中。在九天班上，当我们一起观看第九讲时，我感到师父在帮助我们整体升华，我深受触动。想到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人们为了聆听师父讲法而长途跋涉，我也由衷地为此动容。这让我更加珍惜与他人面对面学法的机会，而这种感受是我近一段时间没有的。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我一直在走修炼之路，但并非总能保持精进。参与这次九天班给了我很大帮助，让我更加清楚师父给予了我们何等之多，也提醒我需要努力做到每日精进。自从参加九天班以来，如果一天中很晚了还没练功的话，我会补上，但对比自己以前的状态，如果太晚又觉得疲惫的话，一般就不练功了。我希望自己能够真正把法学进去， 从而帮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法轮大法，并且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保持一颗清净纯净的心。最近当我注意到有负面念头试图进入我的思想时，我会读或背一首红吟。起初我有些不好意思写这篇交流，写完后也不太想读出来，我心里有一种担心，觉得也许写得不够好，对大家的帮助也不大，因为别人修得比我好。不过一位学员指出，这是由于争斗心在作祟，把自己的修炼和他人做比较。我发现这又是一层需要浮现出来，好让我放下了执着。最后我想说，我很珍惜这次写交流的机会，这本身也是一次修炼的过程，它帮助我更加坚定，也让我看到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我希望它也能够对同修有所帮助。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请听2025年英国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十余年参与中领馆前和平抗议项目的点滴体会，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8日。师父好，同修们好。2010年初，我在中领馆前找到了同修，从此开始了我在英国的修炼之路。下面交流一下我在中领馆前和平抗议这个项目中的点滴修炼体会。第一部分，面对遇到的种种艰难，坚持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来英国之前不认识任何同修，也不知在哪里能找到同修。一天，当我在中领馆附近突然发现有同修在练功时，那一刻心情真的非常激动，立即跑过去站在同修的身后，和同修一起练起功来，感觉自己一下子从大陆那种紧张、恐惧和压抑的环境中解脱了出来，仿佛又回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同修们可以在户外自由自在地练功，心情非常的轻松愉悦，更体会到在大陆时的集体练功是多么的可贵。联系上同修之后，我便开始参与了中领馆前和平抗议项目的排班。这是我来到海外后参与的第一个讲真相项目。一、乘车遇到的考验。刚刚来到英国，这里的一切对我是那么的新鲜又陌生，因为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自己身在哪里都说不清，要参与做大法的事情，如何乘车就是个大问题。参与中领馆前的排班后，同修告诉了我如何从家去中领馆的乘车路线，我用心记住需要乘坐的地铁及换乘站，觉得一个人去中领馆值班没问题了，想不到很快遇到了特殊情况。记得那是我刚去值班不长的时间，有一天早上五点多，天还没有亮，我要去中领馆前接早上六点的班。当我从 Overground 换乘地铁时，出现了意外情况。正常情况下，是从车站里面直接可以走到要换乘的地铁站， 可那天站内通道停用了，所有的乘客都要走出 Overground 站，然后从外面再进到地铁站。我刚学会从站内转车，突然碰到这种情况，便有些紧张，也担心接班会迟到。我只好随着人流走出了 Overground 站。之后，人群开始向不同方向走，天还一片漆黑，我一时不知该往哪里走，不会英语，没办法问，稍犹豫了一下，便凭感觉随着一群人前行。走了一段路，看到了地铁站入口的标牌，松了一口气，心里也感到高兴，同时也觉得很神奇。我悟道，一定是师父看到弟子有困难，帮了弟子，让弟子找到了正确的路，非常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来英国的前几年，因种种原因，搬了几次家，每换一个地方，就要重新适应新的乘车路线，有时还遇到地铁临时发生故障的情况，或自己坐过了站，乘坐的方向反了等。例如有一次值完班，着急回家上厕所，却坐过了站，那时还不知如何找往回返的车，地铁里没有信号，不能打电话，又不会问，心里那个滋味别提多难受了。生气、急躁、抱怨等负面思维都出来了，也记不清是怎么回去的了。虽然这样，但没有耽误下一次去中领馆前值班。师父可能看到弟子不悟，有救人的心。突然有一天，脑子里浮现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的一段法。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心里一下子亮堂了，是啊，原来这一次次不愉快的经历是在成就弟子，让弟子提高的啊，没有磨难怎么修啊？按常人中的理看，如果能从中吸取教训，下次不就知道怎么做了吗？那坏事不就变成了好事吗？的确如此，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让我很快学会了看地铁图，如何乘坐地铁、公交车等交通工具，再遇到麻烦，不再急躁，基本都能应对。特别是神韵 D2D 推广期间，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D2D， 由于我可以自己坐地铁了，一般情况下轻松的就能找到集合地点。二，购买地铁票带来的心性考验。乘坐地铁就需要买地铁票，那时女儿刚来英国留学不久，出国时用的钱还是借来的，我没有银行卡，花钱只能从女儿那里拿，要去做大法的事情，乘车费用的问题就摆在我面前。自己是出去还是不出去，时不时会在心里盘算着，特别是刚到海外时，花钱有个观念，总会把英镑换算成人民币计算。如果买地铁月票的话，每个月要花100多镑，换算成人民币就是1000多元钱，这在我眼里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在大陆时，即使市区打车只要5元人民币，我都不会轻易打车的。一想，每个月要花这么多钱的车费，脑中思前想后，不停地斗争。有一天学法，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希望大家在新的环境中也要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无论在哪里，你都是一个大法弟子。我悟道，这是师父在点悟弟子如何做啊。我是一个大法弟子，就要听师父的话，在哪里都应该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现在我有幸来到海外，和大陆相比，在这么宽松的环境下，有现成的大法项目做，那里又非常需要人，我怎么能不去做呢？ 如果待在家里什么也不做，那还是大法弟子吗？于是我不再犹豫，放下利益心，决定买地铁的月票。虽然坐地铁要比乘坐公交车花钱多，可毕竟乘坐地铁快，时间上还能保证，还可以免费坐公交车。我便跟女儿讲了要买地铁月票，她很支持我，帮我买了地铁月票。其实我自己在生活上是非常节俭的，在大陆时豆腐很便宜，经常吃，来到英国之后，豆腐对我来说简直成了奢侈品。看到英国中超里一盒豆腐要1磅钱，我很长时间都没有买过豆腐吃。三，在各种天气的考验中修炼。这么多年在中领馆前值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天气变化，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是我值班的时候，我都毫不犹豫地前往。有一年新年期间，天下起了大雪，我在中领馆前值班，望着满天飞舞的雪花，心里别有一番感慨。我是东北人，下雪对我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可在那样的环境下，触景生情，不免回想起在大陆时，下雪天，同学们也会在户外集体练功，当时是很平常的。现在想起来，那场面是多么的珍贵。如今是节假日，世人享受着放松休息的日子，亲朋好友聚会的日子，而我一个人冒着大雪站在街头，为什么？因为我清楚，那是为了让世人看到这群被中共无辜迫害的人，为了呼吁停止迫害，更是为了世人能得救，那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救度众生的使命。伦敦的天气变化很快，天说下雨就下雨，下雨时还常伴随着刮风，雨水打在身上，即使穿着雨衣在那里待几个小时，有时鞋子裤子也会全被雨水淋湿，身上湿漉漉的感觉很不舒服，如果气温低的话还被冻得全身冰冷，是否继续坚持下去变成了心性的考验。大家普遍认为中领馆那个地方比其他地方都要冷，冬天寒冷的天气，甚至穿上2件棉衣都觉得冷，戴着手套都冻手。我站在那里练功，浑身感觉很冷时，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我就这样想，你冷，你对我冷，你要冻我吗？我比你还冷，我冻你。我就在心里想，冷，我不怕你，你冷，我不冷。如果遇到天气特别热时，感觉像被火烤一样，即使有遮阳伞，练功时也会浑身冒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又说，说你叫我热，反过来我叫你热，我把你热得受不了。有时我就想，人总觉得冷了不行，热了不行，累了不行，这不行那不行的，那不就是人吗？我们修炼不就是要从人中走出来吗？我鼓励自己用正念对待遇到的各种不同的天气变化，坚守在中领馆前。除了上面提到的各种考验，在其他方面也有考验。比如刚在中领馆前值班打坐时，不知为什么腿真的非常疼，两条腿都疼，感觉一分钟像过了很长时间。自己在家打坐1个小时，腿也痛，可没有那么的疼。于是我就背法，用能想起来的各种办法忍痛勉强打坐1个小时，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时身体宵夜，鼻塞头痛，浑身难受，走路都感觉头重脚轻，仍坚持到中领馆前值班。 第二部分，讲真相救度有缘的中国人。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中的一件事，特别是针对中国大陆的人讲真相非常重要。在中领馆前，中国民主党派的人时常会举行一些抗议活动，我值班时遇到他们搞活动，一般在他们的活动开始之前，有人来得早，我就主动跟他们讲真相。有一天，一位年轻人站在我们的展板前，我发现后过去跟他打招呼，一问，原来他是来参加活动的。我问他来英国多长时间了，他说几个月。我接着问，听说过法轮功吗？他说听说过，不太了解。我向他介绍法轮功、国内的迫害和活摘器官。我边讲，看他听得很认真，还点头表示认同。我讲了很多，看他已经听明白真相，接着讲到了三退的信息，告诉他善恶有报，他相信，他告诉我他的姓氏，我送他化名，退出邪党的附属团队组织，他欣然同意。这些从大陆出来的中国人虽然反对邪党的统治，但其中有许多人并不了解大法的真相。我在这里遇到他们，也许是师父安排我告诉他们真相的，我就尽量能讲几个就讲几个，从基本真相讲起，再讲到三退。有些人非常认同真相，很容易三退了，也有的人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不用跟他讲，还有的人不听真相，我不为所动，继续找有缘人讲。在我接触到的人中，从和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他们有人在大陆能突破网络封锁，看过我们的媒体，看过同修做的视频，对真相有所了解。这样的人在面对面讲三退时就很容易了。还有自己在网上三退的，我体会到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媒体在救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中有经常参加活动的人对我说，在这里又看到你们了，真了不起。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前去中领馆办理签证的中国人，当他们向我问路时，我就抓紧时间告诉他们大法真相，给他们做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有许多中国人经过我们的展板，看到了我们。我想，即使他们没有停下来听我们讲真相，没有接资料，能看到我们坚守在那里，这本身就是真相。有同修对我说，此处无声胜有声。第三部分，得到许多世人的认可和支持。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二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在中领馆前和平抗议，已经成为这里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是啊，这些年，不知有多少的车辆经过这里，不知有多少旅游大巴车上的人看到过我们。有多少路过的人停下来看我们的展板，有多少人拿起笔在征签板上签字，还有许多人默默地用行动表示对我们的关心。举两个例子，我印象最深也是最受感动的一次，中领馆前站岗的英国警察要送给我一杯咖啡。大约是一月份的一天，天气比较冷，当时中领馆前每天有两个英国警察值班，我正站在那里练功，其中一个警察从对面走过来，主动跟我问声早上好，然后去我身后建筑设计院里的咖啡厅买了两杯咖啡，又来到我身边拿一杯向我示意，我摆手表示不要，谢谢他。也许他的举动是很自然的，但对刚到海外不久的我来说，真的感到非常意外，根本想不到英国的警察会如此的善待我们。他们和大陆的警察相比， 真是天壤之别，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有一次，天在下雨，我正在打坐，一位女士把车停在路边，从车上下来，走到我的跟前，拿出10英镑递给我。我谢谢她，没有要，指着放传单的地方告诉她，可以取一份传单看。她走过去拿了一份传单，顺手把手里的10镑放在了资料盒子里，然后指着盒子，开心地看着我笑。她的真诚让我很感动，同时我也感到很惭愧。我问自己，为什么就没有站起来去给他取传单呢？原来是担心离开后打坐的垫子被雨淋湿了。真为自己这么自私的想法感到内疚。曾经我打坐后，突然发现身边多了一些食物，有盒装的水果和三明治。下雨天，有人送一把雨伞等，还有的人给我们拍照，放到社交媒体上。我们身后的建筑设计院免费让我们用他们的厕所，里面的工作人员在下雨天还主动让我们去里面避雨，对我们非常友善。还有人主动和我讲话，虽然听不懂，可从他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上，我能感受到他明白中共的邪恶，支持我们。还有许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能善待大法弟子，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时光荏苒，转眼之间十几年过去了，我一直都在这个项目中历练着自己。回首一路走过的路，深感是师父的法指引着我闯过一道道的难关，是师父的慈悲保护使我不断前行，感恩师父为弟子付出的一切。同时体悟到，这个项目和其他讲真相证实法的项目一样，是师父肯定的。只要我们在参与过程中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不忘修自己，同样能在救度众生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公路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和大家共勉。弟子，请再给我们讲一下灵管前练功发正念请愿的意义。我们每天都在灵管前练功，风雨无阻，虽然条件差，大家都很稳定。师，在各国的领馆是他们的窗口，那是中国海外民众表达意见的地方，当然可以去，那里也有能救度的人，所以意义重大，而且你们做的一切世人也会看见。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是太辛苦了，北方的冬天很冷啊，寒风刺骨，大法弟子们还在那里坚持着，了不起，真的了不起。每个人都在走自己证实法的路，那些学员也在走自己证实法的路。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